是为教会培育侍奉的人才。课本刚刚讲过了，主要就是圣经，所以你要带自己的圣经来。我们上课的时候会翻圣经啊。那另外就是这一本书《The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哈。这本书它是英文的，但是它的内容很简单啊。它是浸信会的信仰跟信息的一个宣言啊。浸信会没有什么信条或教条的，但是它这些就是信仰宣言。每一课呢里面都有一些习题，所以你们回去之后要把那一课看一遍，然后把里面的习题做一遍。好比说我们今天是第一课，我们的课题是启示 Revelation， 在我们这本书的第一课就相当于是启示哈。第一课它是 The Scriptures， 就是圣经。所以今天回去之后，大家要把这第一章给它从头到尾读完，然后每一章里面都有一些 built in 的一些习题，所以那些习题大家要回去做哈。那以后上课的时候会问大家的。好，这是基督教一般。那我们总共是有八个题目，上八次哈。这八个题目就是：第一次是启示录，第二次是第一次是启示论哈，第二次是神论。第三次是基督论，第四次是圣灵论，第五次是人论与罪论，第六次是救恩论，第七次是教会论，第八次是末日论。这八个题目就是 cover 了一般来说系统神学的题目，就包括在里面。那我们这八次就上这八个题目。好，那我们上课有些要求哈。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所以希望大家虽然是礼拜六早起一点，我们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上课期间有灵修的生活，每天大家有读经祷告，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可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平常是有一个进度，有个灵修的习惯，你就 keep 你的就好了。否则的话，你可以每天就读一篇的诗篇哈。因为读神学的东西常常就是脑子在运动，然后有时候脑子运动多的时候灵性反而不太好，所以你最好是 keep 这个灵修的生活，才能够达到上课的好处哈。那另外就是刚刚讲的，每次上课之后把这个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中间相关的那一章读一遍哈，并做其中的习题，这是上课的要求。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一下这个神学跟基督教义。我们这一班叫做基督教一般，基督教义跟神学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神学的定义就是对于神的学习哈。那神学其实是提出个问题哈。我们读神学为什么呢？就是要问一个问题，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想要借着神学的探讨思想来找出我们信的是什么。那基督教义等于是神学的答案哈。因为基督教义说已经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是基督信仰的主要原则把它提出来，就说哦，我们信的就是这些啊，我们信的就是这些。那所以基督教义就是把那些重点那些原则讲出来啊，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信仰的原则。所以神学跟教义是不能够分开来的，神学就等于是对问题的探索，这个教义呢是答案哈，是所得到的答案。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是这些 doctrine dogma， 或者是把它用这个 creed 这个信经的方式讲出来。可能最出名的一个就是使徒信经 The Apostles Creed， 它其实就是一个教义的宣言哈。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一真神哈，所以它分成三个部分。一开始它就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关于圣父方面讲的最多的是圣子耶稣基督方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成育，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难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啊，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耶稣的部分。下面就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哈 ，The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哈，就是属于神的，是圣的，也是给大家的公的哈。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有没有读过使徒信经？你们在别的教会有没有说在偶尔在崇拜的时候，什么场合的时候，大家要 recite 这个使徒信经，要读这个哈？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信经，其实它就是一个信仰宣言，就是一些教义的哈，就把你信的什么讲出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信经出来？就如果大家都信得好好的话，没有问题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出来。每次有信经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混乱，就信徒开始搞不清楚大家信的是什么了，然后就会有这个信经的出现来帮大家澄清啊，我们信的是什么哈。这使徒信经是最早的一个，大概是在主后第一或第二世纪的时候出来的，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那这个是他那个英文的 version 哈，他这就是一个教义哈。尼西亚信经的话我就不读了哈，这是在主后325年尼西亚大会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经哈。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神学。我们这是基督教一般，我们一开始介绍一下神学哈。神学的定义是什么哈？用英文来说，它就是 theology。它这个字其实不是英文，它是希腊文哈，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就是 theo。theo 这个字我们蛮熟悉的，就知道说一看到这个 theo 就知道指的是神的意思哈。这个 logos 哈 ，logos 我们基督徒知道就是道的意思哈，就话语的意思，那也是学习的意思哈。所以是把神跟学习合在一起，这个 theology 就是 the study of God， 就是对于神的学习哈。那我们就知道啊，神学干什么呢？就是来对于神的学习，来学习有关于神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并不只是啊，头脑上知识上多一点，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啊。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就是学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你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神学的目的哈，我写了一个定义在那边，它的目的就是借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以增进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两句话哈，一个是借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就是一个人哈，对于神的观念必须有圣经的根据。我以前觉得神是怎么样的，我现在觉得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那必须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是借着神的启示认识他，增进个人与神的关系哈。越知道关于神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的灵命更加的长进哈。越认识神，就会越爱神哈。有时候你看到有人读神学，越读越冷淡哈，头脑越来越大，各家各派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爱主，那就是违反了这神学的初衷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上了这个教义班之后，应该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那有点个人方面的省思了哈，就说我对于神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现在你对于神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你是从小基督教的家庭从小被灌输的，还是听人说的，也许弟兄姐妹说的，也许某个传道人说的，还是你研读圣经的结果？你对于神的观念从哪里来的？那我们要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神学的过程当中，你跟神的关系是否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哈？这是我们要想的。神学的功用哈，神学的功用就是研究神的启示并做出结论来哈。神的启示也就是圣经哈，所以这次我们看的都是以圣经为根据哈，来研究一下我们信的是什么，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加以归纳整理哈，做出与信仰和生活有关的结论啊。我就写了四种的结论，这归纳性的结论，大家一看到这个归纳性这个字的时候，就想到是它一定是全面性的观察，全面性的解释，不只是说啊，我看了启示录之后我觉得神是怎样，而是把整本的圣经全面性的观察之后，然后做出一个结论来哈。 系统性的系统神学哈，这系统性的结论。你把整本圣经看完之后，可能有得到很多，这里一节圣经，那里一节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观念在那里。那系统性的结论就是把它分门别类，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夫。那历代以来这个系统神学的发展，就把它发成主要是九个部门。那我们上课为了省时间，我们把它分成是八部分哈，就九个部门哈，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分门别类，这是系统性的结论。另外就是教义性的啊，我们这是教义课哈，就是把重点提出来啊。每个教会有个信仰宣言，人家问你信什么的时候，你说啊我信什么，就把那个重点提出来，这是教义性的，把重点提出来成为信仰的原则，这是教义性的。第四个是伦理性的结论，把这个信仰应用在生活里面，成为伦理道德的标准啊。这神学帮助我们做出这四方面的结论。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神学的分类哈，我们这门课是照着这个系统神学的分类来进行的哈。最有用的神学当然就是系统神学哈，它是把我们的信仰啊这些主要的教义哈，用系统性的来分析解释。好比说基督论、救恩论、神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哈。另外有一种神学叫做圣经神学哈，那你会一听这个名字说，哎，圣经神学很好，我们不是应该都根据圣经吗啊？但是圣经神学跟你所想象的大概不太一样哈。圣经神学是这样子哈，它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卷，有时候它就从某几本书卷或某一本书卷里面发展出一些神学的观念。好比说啊，创世纪的神观，他就专门研究创世纪这本书，创世纪里面是怎么讲神的，他就把他关于神的观念找出来。先知书的末世观啊，使徒行传讲了很多的圣灵啊，使徒行传的圣灵观啊，约翰的神学，他们就会看约翰福音，看启示录，看约翰一二三书啊，约翰的神学是怎么样，还有保罗的神学啊，这个叫做圣经神学啊。历史神学哈，有些人喜欢研究这个教义的发展史，就是三一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字，但是现在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那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像这一类叫做历史神学哈。实用神学哈，是讲到这个事工方面，就为各样的事工找出这个神学的基础上个礼拜大家来上个个人布道上个人布道，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员都会给你讲一些神学的基础，圣经的就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布道，因为神怎么样叫我们去传福音啊，布道是有恩赐的人才去布道呢，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呢，他就会告诉你。那这个就是实用神学，为这些事工找出神学的基础啊，讲道学解经学等等等等哈，都是这方面的实用神学。下面一个叫做生活神学哈英文的话就叫 personal theology 就是对生活有关的事件的处理的圣经基础。有时候你在神学院的话，它也叫这个 Christian ethics 基督教的伦理学。好比说这个堕胎。堕胎可不可以在什么时候这个婴儿算是一个人所以这是就是神学方面的讨论了。同性恋可不可以现在美国主要就是这两个issue，一个是堕胎，一个是同性恋另外就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家庭是怎么看的，我们的金钱观、侍奉观等等，这些是生活方面的神学。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护教的护教神学神到底有没有存在，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只有基督教是真的科学跟信仰、进化论跟创造论等等，这是护教神学。那我们这次所要看的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的九个课题 第一个就是圣经论，也就是启示哈，讲什么是启示，什么是末世，什么是圣经的权威，还有圣经可信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圣经无误论哈。第二个就是神论哈，神的属性、作为、三位一体等等哈，基督论哈。每次出异端的话，主要是基督论出了问题哈。所以基督论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定下来了哈。第四就是圣灵论哈，在现在的话，圣灵论比较重要，因为最 confused 的就是圣灵，圣灵是谁，圣灵的作为哈。第五是关于人论哈，人的来源、本性、生存的目的、最终的归宿等等。人论常常跟罪论是合在一起的，我们这堂课就是把人论跟罪论合在一起。那罪是怎么来的？神既然都是善的，他神不会创造罪，那罪是怎么来的哈？罪的性质、影响跟解决的方法，这是罪论。救恩论，神怎么拯救，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哈，救恩论是系统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教会论哈，教会论很实用哈。现在的教会哈，到处有很多的宗派啊，长老会啊、信义会啊、圣公会啊、浸信会啊，很多的宗派。这些宗派大致上就是前面他们的神学立场都是一致的。啊，关于圣经啦，关于神啦，关于救恩、耶稣基督、圣灵方面都是一致，大家唯一不同的是在教会方面，对于教会里面的礼仪、教会里面的做法，所以是非常 minor 方面啊。但这个教会论，我们一旦了解之后，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宗派的话，会比较了解一点。最后一个就是末日论啊，好，万物的总结，教会被提，千禧年，新天新地。这个教会被提跟千禧年在某些神学院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哈。这神学的主要派别大家要知道一下，你们也许已经听过了，也许是今天第一次听过，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下啊，主要是有三个派别哈。第一个叫做这个 Orthodox Theology， 就是正统派，正统派也称为是保守派啊，在美国的话也叫 evangelical， 我们就是 evangelical 啊。讲到 evangelical 是福音派，这个正统派的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就是相信承认啊，圣经是神的话语。在正统派这个 umbrella 之下呢，有三个主要的神学体系啊。第一个是改革宗的神学，也叫做加尔文神学哈，好比说长老会哈，那它是以法国的神学家加尔文为代表人物。第二个是亚米留神学哈，好比说是卫理公会哈，它是以荷兰的神学家亚米留为代表人物。加尔文的神学的最主要一个重点是他强调神的主权哈 ，God's sovereignty。亚米留的话，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这是这两个神学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啊。还有第三个正统派的三大主流的第三个叫做时代论的神学。如果你是达拉斯神学院出来的，或者你有地方教会的背景你读尼托生的书等等的话，那这是时代论的背景哈。他是从一个英国的神学家叫做 Darby 哈，尼托生把它翻成就是达密哈，你可以常常听到他说达密怎么样，达密怎么样哈。现在也不少的神学院或者教会里面，他是这个dispensationalism 哈，大家比较不太常常听到这个时代论，我稍微写了一下，就是他们把神创造人类之后，把它分成七个时代，啊，这七个时代叫做无知时代 ，the age of innocence，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时代就是 the age of conscience， 有知时代，良心时代，第三就是 age of human government。第四哈 Age of Promise， 第五是 Age of Law 律法时代，那第六是 Age of Grace 是恩典时代。这个第五第六个这两个时代呢，只要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常常听到说啊、哦，我们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我们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就常常会听到这律法时代跟恩典时代这两个名字。那这是时代论里面中间的两个时代。那第七个就是将来的这个末日时代的 age yet to come， OK， 就是目前还没有到第七个时代。这是这个达密他的神学把这个人类的历史分成这七个时代。那如果是时代论的神学的话，他们就会从这七个时代的角度来看。好，大家知道一下，这是正统派啊，正统的神学。那刚刚说了，主要是有三种哈，第一个是正统派，第二个是叫做自由派，这 liberal theology 也称为是新派或者是不信派。如果你有读一些好比说像王明道他写的书的话，他就说他说我们是为了真理哈、啊、征战，他就是跟这些不信派的人打仗啊。不信派就是他们的特征就是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他们甚至说他们并不信神，但是他们有开神学院，有教牧师，他们有些也许是主教或者是什么的。我看过一些自由派写的东西，就是他什么都不信了。你所相信的这些呢，到了不信派那边的话，他就等于说什么都不信，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也不相信童女生子，他什么都不信哈。有些特征哈，不信派之下就是人文主义，他们基本上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就认为宗教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哈。就是不信的人啊，世界上的这些政府组织的话就是这样子分的啊，就是把宗教这样子看啊、哦，你们信什么都可以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这就是宗教嘛，大家爱信什么信什么啊，宗教就是能够给社会带来安定，这也很好，我们也鼓励宗教哈、啊，这是人文主义。自由派下面是一定是提倡这个进化论的哈，就是人的来源，他们不会说是神创造的，是说进化来的，强调社会福音哈。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教会非常强调社会福音，他们是比较走向这个倾向的，就觉得说教会存在是为了什么，就是服务社会，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教会这社会里面做好事情，有医疗服务也好，有这些社区服务也好，有什么 counseling 也好，这是教会最主要的。至于有没有说传福音这些，有没有拯救灵魂，那是比较 minor 比较次要的，你可信也可不信，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发挥爱心在社会上起作用，这社会福音。那另外一个就在我们美国听到最多次的一个名词叫做 tolerance， 你如果是liberal theology 的话一定是强调这个 tolerance， 那不信的人也强调说我们要彼此之间有包容，你人家是回教也好佛教也好，你不要以为你基督教就是只有基督徒才得救，就拼命向别人传福音像佛教徒也传，像回教徒也传，说你要尊重别人的宗教世界上人都有宗教自由，爱信什么就信什么未必是你信的才是唯一真的。那这是自由派的人这些特征哈，这 tolerance 也是他们的特征。下面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派别叫做新正统派，这个大家需要知道一些哈。你们会偶尔会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可能不太清楚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上完今天的课，我希望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新正统派，这个 New Orthodox Theology 哈。新正统派也主要是他们对圣经的看法哈，这三个派别主要都是他们对圣经的看法。前面两个很简单 ，OK， 正统派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自由派就是他不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是人类的著作，一些宗教的著作而已。新正统派他就是走中间路线，他认为哈，他的看法主要是两种。第一个，他认为圣经包含神的话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句话说圣经是神的话语， 那另外一句是说圣经包含神的话语，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如果有人这边说圣经包含神的话语，你同意不同意？你说对啊对啊，圣经包含神的话语，圣经包含神的话语跟圣经是神的话语有什么不一样？包含是一部分，对 OK。就是你可以圣经很厚的里面中间有一部分是神的话语，那有一部分不是。那圣经是神的话语，就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这个就是这些派别的主要分别啊。这新正统派他说圣经包含神的话语，但是不全是神的话语，好比说关于信仰神学的部分是神的话语，那其他有些历史啊科学啊等等就不是。那有一种更微妙的说法啊，大家可能听过卡尔巴特这个人啊，他是100年前上一个世纪最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啊，德国人。新正统神学就是等于是针对这个卡尔巴特讲的哈，他们有这种看法，就是圣经可以变成神的话语。每一个人读圣经有不一样的结果。有时候你读着读着对你来说中间这一段话就变成神的话语，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读的特别没什么感动，就是脑筋里一片混乱就被把它读过去了，那么对你来说今天这个圣经就不是神的话语。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读了心里很有感动，你在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接触到神了，接触到耶稣了，那那个时候圣经就变成是神的话语哈。所以他们强调的是说一种主观的感受跟神之间的交通，即使你借着圣经而 touch 到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才成为是神的话语。这圣经客观的来说，就这本书他们并不觉得它是神的话语，而要你由这边主观的经历感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它才成为神的话语。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他书里面的那一段话就是写的比较多一点，我把他最重要的几句话拿出来，那这每一句话呢都是一个重点哈。圣经是神的启示，由受神默示的人所写成。那启示跟默示有什么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启示跟默示有什么不一样。圣经的作者是神啊，圣经的目的是救恩，圣经的内容是全然无误的真理啊，这是关于启示的教义啊，这是我们的信念哈。圣经是神的启示哈，由受神默示的人所写成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经是神的启示这句话的意思哈。启示是圣经里的一句话，这启示就是显露的意思哈。圣经呢就是神的，神把他自己显露出来，他的 self disclosure 哈，神把自己显露给人，让人可以认识他。如果你读神学的话，他们就会分得比较细一点，就说这启示有两种哈。一种是启示的本身，那一种是启示的记录哈。我就跟大家打了一个比方，我写在上面哈，就说好比说当初在那个燃烧的荆棘当中，神向摩西显现，神就是这摩西他就是得到神的启示的人，他当时他就遇到神了，然后他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神就告诉他说我叫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就直接从神那边得到了启示，那个启示的本身就是那一件事情，几千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情，神向摩西启示了他自己，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个叫做 revelation。 但是圣经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那圣经是这个启示的记录，而因为这个记录的这个保存的过程当中有神的保守，让这个记录可以很忠实的没有错误的把当时那个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也说圣经哈，它就是神的启示，它就等于是神的启示啊，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错误的一个这个记录哈。 那圣经的写作过程当中是有神的默示哈，默示就是启示的保存了哈，所以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啊。那有两种的知识哈，啊，这个观念也跟大家讲一下啊，一种是探索得来的知识，那一种是启示得来的知识啊。大家想一想哈，我们人所追求的呢，大概都是探索来的知识哈。我们从小念书啊，老师教我们，那老师他怎么知道呢？就是以前有人教他，就是历代人类的智慧啊，他慢慢就学会了这些，然后教出来，这个是我们探索得来的知识。但是有些东西是你自己，人家不告诉你不知道的。举个例子啊。今年初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在那边问了她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情，她就告诉我一些她过去的事情，就说你的外祖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还有几个姑姑、几个舅舅啊，然后他们的配偶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小时候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的话，我妈妈不告诉我的话，我绝对不知道。我们家又不是什么很有名望的家族，可以到哪里去查历史的？他们老一代的人一过去之后，就永远不晓得说，我家过去是怎么样啊？那这种是必须有人告诉你，你才会知道的。那不管你自己，如果人家不告诉你，不管你怎么去追求，不管你怎么去探索，那你就是不知道。啊，这只是说人的方面，但是有一种是关于神的知识，如果神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永远不知道。那这个叫做启示得来的知识，就是关于神的方面，你人自己去找的话找不出来，必须要神告诉你，我们才可以知道他跟认识他。那启示得来的这种知识的话，是属于恩典的领域哈，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个启示送给你是为了你的好处，你如果去得到它，你会得到神的祝福哈。我们来看一看启示的特性哈。第一个，它是神主动的哈，是神他主动的向人讲话，神主动的把他自己告诉给你哈，这是神的主动。那启示是神的本性哈，神是会与人交通的啊，神是说话的神啊，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他是说话的神。所以他会主动的，他会按着他的本性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然后启示是神的恩典啊，神可以不把他自己告诉我们，那神把他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一个恩典。而一旦告诉我们之后，你认识神，会使你的生活蒙福，会除去你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害怕、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给你生活来带来祝福。所以这个启示呢，是神的恩典啊，这是启示的特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启示的种类有哪两大项，然后我们就 take a break， 因为下面的话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啊。启示的种类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启示，一种是特殊启示。我给大家在一般启示之下就写了两样啊，有时候你读神学的话，它是说有三样哈，最常见的是这两样，一个是大自然，或者叫 nature， 或者叫 creation 啊，那第二个就是良心啊，在西方人的话，他们叫这个 moral law， 就是人内心当中的这种是非之心、是非善恶的观念。有些神学书里面它加上第三样，就是 history， 历史哈，说如果神是真的，他有向人说话，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来认识神啊。有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特殊的例子，说好比说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你可以认识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以色列他亡国哈，国家灭亡2000多年之后又能够复国哈，你就知道神讲的话是真的，然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哈。但是 大致上来说的话，重点是摆在这两样，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良心啊。那特殊启示的话就是圣经啊。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其实是圣经，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一个重点啊。好，我们现在到了时间了，我们 take a 10 minute break。